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介绍的是215年罗马的主教西波律他所写的宗徒传统，这也是在初期教会礼仪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介绍到第二部分，就是有关入门圣事的部分的第20章，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会要甄选后席者了。那我们说了，在这个慕道的过程当中，这些准教友的生活一定要有改变，他要有很柔软的像基督一样的这个慈爱的心肠，他要去尊重啦，照顾那些寡妇，要去探望病人、坐监的小兄弟等等，生活有这样的变化，道德生活是非常的这个高洁的时候呢，才会被教会考虑，让他们接受洗礼。那等到被选定了之后，那他们呢会被召集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每天要听道，那听到之后呢，就会行副手礼跟驱魔礼，一直到他们接受洗礼为止。那主教呢会亲自为他们一一的行驱魔礼，能够使他们更清楚明白，更清楚的明白他们是不是有纯洁的向善的一个意向。这意思就是主教会亲自的考核他们是不是能够已经有资格来接受洗礼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还发现他们不符合要求的话，那还是会婉拒他们接受洗礼。那其次呢，这些接受洗礼的人呢到了圣周四的时候，就进入圣周以后呢，他们要有一些在洗礼之前最后最高峰的一些准备。在圣周四要沐浴清洁，就是要开始像我们以前这个华人啦，我们祭祖啊敬天的时候，我们都要斋戒沐浴嘛，好像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习惯。所以在圣周四的时候呢，那这个要沐浴来准备洗礼因为洗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为一个基督徒来说。那如果说妇女在这个时候正好碰到这个经期，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接受洗礼，会安排日子让他们另外再来受洗。而在这个圣周五呢，就要开始守斋，就是在洗礼前有两天的守斋的时刻。到了圣周六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由主教来指定的，大家一起要跪下来祈祷。那主教呢会在他们的头上覆手，这个行驱魔礼，然后为他们做犯以后我们所谓的开启礼，也就是主教会在他们的脸上吹气，并且呢在他们的前额、额头上、耳朵上和鼻上做一个记号，那通常呢会画一个十字，那表示开启他们的五官，让他们能够听、能够看，能够用一个基督的眼目来看待这个世界。那在这个已经是复活夜的晚上了，所以他们整个晚上都祈祷，都听取这个教会的教导，这些教训。那这些准备洗礼的人呢，除了在感恩礼当中他们要奉献的这些礼品之外，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不用带，然后呢就是准备洗礼了。那么在21章里面是非常精彩的记录了当时候有关圣洗的礼仪的一些做法，漂亮极了不过我不能够一一给大家都念不过我们也感谢真理电台，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就是他们也把我们广播的内容呢都放在他们的电脑上面，那大家可以打开电脑上我们这个节目，我会把这些相关的经文放在电脑上，那大家可以坐在家里，你可以一边配合着广播一边来看这些经文，那这样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更容易，那帮助也更大一些所以我现在只就一些重点给大家做一些介绍。那在21章有关圣洗礼仪的部分呢，他接着20章说的，因为我们20章刚说我们是整个晚上都要读经祈祷听圣道，等到天亮的时候，鸡鸣破晓的时候呢，那大家就要到哪里去呢，就到一个施洗用的水旁，那这样的水呢应该是活水，或者是泉水，或者是河水或者是瀑布等等，就是基本上水是流动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是活水泉源，所以用这个人间的物质的流动的活水来象征基督他永恒不枯竭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跟生命。 那当然好，在如果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沙漠里面你没有流动的水怎么办呢？啊，或者是说危急之间，好，比如说以前有婴孩啊，这个生下来可能有马上有夭折的危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抱到一个泉水旁或河边的话，那么就是在你危急的时候可以用你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可能使用的水都可以，好，那就是用水来施洗。而且呢，在那个时候跟今天还有一个施洗上不同的地方是，那个时候要把衣服完全脱掉的，就是天主我们从这个父母所生的时候是赤裸裸的来到人间，那么我们在教会内重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赤裸裸的在信仰当中重新诞生，所以那个时候受洗者是要把身上的衣服完全脱掉的。那至于洗礼的次序是怎么样呢？是从孩童，就是从年幼的孩童开始一直到年长的，而且不会说话的在先，所以不会说话，好，这个很有意思，指的就是 baby， 好，刚刚诞生的还不会讲话，好，还不能牙牙学语的哈，这个孩子呢是先洗的，那会说话的是后来的。那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就由他的父母了或家人呢代替他问话，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说有很多的这个问答在这个洗礼的仪式当中。好，说从年纪小的一直到年纪长的，而且呢是从男性先洗，接着呢才是女性来洗。那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赤裸裸的进入水中，好，就不会带任何的东西进去。那因为女性也是如此这般，所以呢当初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女执事，那这女执事就是为了在这样的礼仪当中服务女性的教友那而特别设立的。其次呢就是主教他会祝福，好，在施洗的同时呢他会祝福油，祝福两种油，一种呢是感恩油，一种呢是驱魔用的圣油。那这个时候呢会有两名执事，好，拿着这个油站在这个主礼的旁边，好，那一位在左一位在右。那当这个司铎要带领这个受洗者受洗的时候呢，他会要求这些受洗者先大声的弃绝罪恶，而且是面向西方大声宣誓弃绝罪恶，用的台词大概是这样的，说是撒旦，我弃绝你以及你所有的服务跟工作。好，为什么要面向西方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义德的太阳，我们也知道太阳恒常从东方升起，所以相对于东方的光明来说，西方的黑暗就是黑暗世界，就是邪恶势力，所以初期教会的习惯都是面向西方来弃绝罪恶，那通常呢我们也会面向东方来宣认信仰，特别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的圣堂好祭献都是这个圣堂的门呢都是面朝东方的，也就是面向着光明永恒的基督，好，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等到这个弃绝罪恶之后呢，这个主礼的司铎会为这位受洗者敷上驱魔的圣油，然后也说让所有不洁的神都会远远的离开你。完了之后呢，这个受洗者就把衣服脱掉了，就赤裸裸的走到水里边，好，在这个水旁有主教或者是司铎，那么帮助他行礼的这个执事呢会跟他一起进到水中去。那下面呢就会有问信，好，就是问信信经信仰，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那么这个问信的三个主题是包括天主，包括基督，那包括圣神的。譬如说问天主，哈，会这个施洗者会把手按在这个后洗者的头上，问他说你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父吗？那这个后洗者哈他会说哎我信，好，于是呢这个施洗者就会把手按在他的头上，把他整个人压到水里面去，把整个人浸到水里，这个时候表达我跟耶稣同死，然后呢他会再从水里边出来，那然后呢再问信，要问不问对耶稣的信仰，第三次呢是问这个圣神的信仰，所以会被三次问信，三次进入水中，那完了之后再从水中上来，这个时候就表达与耶稣同生，这是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这个人书里边所提到的很重要的有关入门圣事的这个洗礼神学，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的洗礼就是以基督同死 也与他同复活同生。所以呢，我们把整个人浸在水中去，就有更深刻的这个意义，表达我们是跟耶稣同死，跟耶稣同生。这样的浸洗礼在初期教会就已经有了，比今天好，我们大部分的地方仍然还流行的注水礼，它的力量大得很多很多。所以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教会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礼仪，不是只用一个象征的一个行动而已，如果有一个实质的行动，会有更大的震撼力，更深刻的留在人心的印象跟影响。所以反而之后呢，我们也大力的提倡。那么据我所知，有很多不管是海内海外，都有很多的圣堂在改建之后，尽量在圣堂当中有一个可以进行浸洗礼的洗礼池，希望教友真的能够在接受洗礼的时候，不只是好在额上轻轻的把水飘过一个象征性的仪节，而是真正整个人可以进入水中，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与基督同死，什么是与基督同生。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洗礼的仪节的这样一个更新，可以更快的传遍到整个的普世教会。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洗礼，我们在初期教会已经可以找到非常漂亮的根源了。好，当三次问信啊，刚我们说弃绝罪恶嘛，那现在宣认信仰，那经过这三次问信之后呢，好，这个受洗者就从水中上来了。上来之后，司铎就会为他敷上感恩油。好，这感恩油敷油的时候会说，我因耶稣基督之名给你敷油。敷油之后，他们擦干身体，穿上衣服，然后呢就进入教会的团体的聚集之处啊，就到进入团体当中去。这是第一次他们可以跟信友一起来祈祷。好，这个地方是非常这个漂亮的，就是也是我们今天洗礼饭以后洗礼基本上的一些过程跟因素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洗礼大概已经不用脱光这个衣服了，就是跟初期教会比较不同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活水的地方洗礼，不管是走到荒郊野外去，或者在圣堂里边有一个可以有活水的这个浸洗的洗礼池来做这样的洗礼，都是很棒的事情哈。那初期教会呢，其实已经有所谓的今天所谓的监证礼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哈。那我们可以看看哈，接下来这个描述是怎么样。接下来呢，因为这个新的教友已经来到了教会的团体聚集的地方啊，来到圣堂当中跟大家在一起了，所以主教呢会在他们头上覆手，然后给他们祈祷。这个覆手之后的祈祷的祷文是很漂亮的，我们可以看看。他说，主天主，你即使他们借重生的洗礼获得罪赦，求你恩赐他们充满圣神，并赐给他们你的恩宠，使他们侍奉你，成行你的旨意，光荣归于你及圣神，在教会内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是给他们复手之后的祈祷。接着呢，主教会给他们敷感恩油。好，他的做法是这样的，主教会把感恩油倒在手里边，好，抹一抹，然后擦在新离席者他们的头上。那也有一个祷文是这样说的，说我因全能的天主父及耶稣基督并天主圣神给你敷油，也是以圣三之名给这个新教友敷油。那这个敷油呢，是用这个油在额上做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通常也都是十字形的，就十字架形的记号。等到这个敷油完毕之后呢，主教会向领受圣油者给他致后之吻，给他一个亲吻，说愿主与你同在。那么这个领受者也会说，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啊，这个也很像今天我们整个的监证礼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今天监证礼也是会有副手，会有祷文，然后会有敷油。那等到这个对每一位新离席的人都敷完油之后呢，那这些新离席的人就可以跟全体的信友一起来祈祷了，就是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友祷文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在没有接受洗礼以前，他们是不能够进入教会的团体当中跟我们一起发信经，跟我们一起信友祷文，当然更不能够一起参加圣祭礼仪。一直到今天饭二之后的入门圣事的礼规里边，也其实这样的告诉我们， 好，圣道礼之后，给他们给这个慕道者一些祈祷，一些降服之后呢，就遣散他们，他们会离开教会的团体，到外面去继续刚刚听到的圣道礼里边的这个读经的一个分享。当然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好，他们的 sponsors 或者就是说陪伴他们的人在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帮助他们。所以一直到今天，教会还是延续着这样的精神哈。而这样的精神呢，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究竟它是为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它里面真正的精义是什么。好，这边完了之后，下面进入到的就是这个所谓入门圣事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感恩礼的部分。所以他们互相祈祷他们祈祷之后呢，就是互助平安。好，因为之前也是不能互助平安的我们在这个第二部分里边前面对不起，第一部分里边的时候也介绍过了。那他们可以互助，这时候可以互助平安之后呢，在献礼的时候呢，执事就会把礼品就饼啊酒啊等等献给主教，那主教呢就会做一些重要的祈祷，就是有一个感恩经哈。那这个感恩经也是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主教会说他祈祷呢感恩他祈祷感恩，使得面饼成为基督的身体，酒成为基督的血，为信仰他的人而清流。他也为混合了的牛奶蜜糖祈祷，为了表示出天主给我们的祖先的承诺已经得到圆满。天主曾经许诺一块流奶流蜜的土地已经应验了，因为基督把他的身体给予了信仰他的人，使他们好像婴儿一样的得到滋养，使得受创伤的心灵借着圣言尝到甘甜。主教也祝福一些水，象征着清洗人的内心，而灵魂得到洁净，好像身体被洗涤过了一样的洁净。同时呢，主教会向群众解释所有事情的一切。好，从这里看到另外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在很多礼仪里边，好，特别是华人教会，好像觉得礼仪里面没有一个司仪，没有一个释经员，好像礼仪就做不下去了。可是我们在这小小的一句话，你可以看到，在当初，在第三世纪以前呢，都是主教向群众来解释所有事情的一切。事实上，在范儿以后，我们也说，好，这个主礼，好，在英文里面说 presider 哈，他是一个主持人，他有义务也有权利向所有的参礼的人解释介绍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是不需要一位司仪在旁边不断的打断，不断的插入来做一些可能不是绝对必要的一些说明哈。这个角色应该是让给主礼，请主礼来做哈，他来带领这整个礼仪的进行。好，等到这个部分结束之后呢，那么就是拨饼的时候了。那主教会拨开面饼分给每一小块，那这个时候他会说，在耶稣基督内，这是天国的食粮。好，我们领受人当然就说用阿们来回答。下面是共荣礼，这个共荣礼是非常有趣的，跟今天比较不一样，好，比今天的做法隆重繁复的多那当然我们叫主教主礼嘛哈，通常呢会有些司铎在旁边协助。那如果说在现场没有足够的司铎呢，执事呢也可以帮忙。好，那他们会拿这个杯爵站在适当的位置。好，那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领的只有圣体跟圣血，可是在当时候不是，是领三份饮料。三份是水、奶，然后才是酒。每一位领受共荣圣事的人，他都在每一个杯爵里面领三次。那这个就是送就是送这个水奶酒的人会说，在全能的天主父内，我们说阿们，就喝一次。然后呢，这个给我们的人又说，施行者又说，即在主耶稣基督内，我们领受人就说阿们，再领一次。然后施礼的人又说，即在圣教会的圣神内，这个领受人又说阿们，再一次。所以每一个爵里面好都会领三次，先水再奶再酒。不知道您是不是觉得非常有趣呢？那领完了之后呢，这个在希伯律的宗徒传统里边哈，告诉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在感恩礼中我们聚会，其实不是我们开了一个 这个开心的 party， 吃了很好的一顿饭，跟天主交流，于是就心满意足的回家去了。回家去是要做功课的，这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给大家介绍什么是礼仪真正的精神的时候提到，礼有庆典的部分，礼仪也有生活的部分。礼仪的生礼仪庆典是礼仪生活的高峰和泉源。所以当我们在礼仪庆典当中领受了基督的生命，好，借着这个饼跟酒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之后，回到生活当中去，就是要去爱，就是要去服务。所以你看，在215年西坡律的宗徒传统当中，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领完了这个饼酒之后，要回到生活当中去努力实践。他的原文是这样说，他说信友领受了饼酒之后呢，要踊跃做各种善功，悦乐天主度相称的生活，充满热诚，把在教会内学习到的前进的生活出来，为侍奉天主。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见，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